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期望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和你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同成长，让我们深深的经历上帝奇妙的爱。我希望你不单止收听这个节目，你更加能够养成自己每日研经的习惯。和我联络的地址呢，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出来，希望你将地址抄下来，写信告诉我你的需要。在信里面也都请你告诉我你的近况，让我可以更多的认识你，为你祈祷。当我们查考神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圣灵的指引的，我们一起来到去向神作出祈求。神啊，这个时候恳求你赐下圣灵，叫我们深深地认识你的说话，明白你要教导我们的真理，并且赐给我们力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可以应用和实践你所教导的。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上次的节目里面，我们已经查完了以西结书第22章了，今天我们会进入到第23章。记得在第22章里面是讲到上帝再次复述他为什么要去毁灭耶路撒冷。最后的结语里面竟然告诉我们，神原本不想去毁灭他，希望在中间仍然能够找到一些义人可以堵塞耶路撒冷的缺口。但是很可惜，神在芸芸众生里面一个可以用的人都找不到，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完全的败坏。所以在没办法的情况下面，上帝就只能够毁灭耶路撒冷。其实人类本身的处境正是这样，如果不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根本上在神的面前都是一些完全败坏的罪人，根本上没可能去经历到上帝的怜悯和神的大爱。我们感谢上帝，藉着基督耶稣，今天你和我都可以有改变。这一点正是福音，正是一个好消息，希望心机旁边的你能够完全的掌握，亦都能够和我一起去经历上帝奇妙的救恩，基督耶稣的爱。今天我们继续你都看以西结书第23章。在第23章里面是讲到先知以西结，他向着以色列的百姓去讲了一些很奇怪的比喻。这个比喻是讲到两姊妹的，一个姊妹呢，她的名字就叫做阿荷拉，另外一个呢就是阿荷利巴。当以西结讲到这个比喻的时候，百姓一定会笑她，世界上面怎会有一些这么稀奇古怪的事呢？我们又看看到底这个比喻是讲什么的事。第23章我们读第一节至到第四节。以西结书23章第一节至到第四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人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时行邪淫，他们在那里作处理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荷拉，妹妹名叫阿荷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荷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荷利巴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故事不是先知自己去自创的，而是神传递给他，叫他向众百姓讲出来。这里讲到有一对的姊妹，他们已经不再是处女了，因为他们甘愿要成为娼妓。其实先知所讲论到这个比喻里面的女子和今天的世界相比之下有什么不同？没有，起码我们可以看到在以西结时代，在神眼中 世界上面的人正已经越来越败坏，远离神了。那两个姊妹阿荷拉，神就说他们就是撒玛利亚，就是北方的以色列国了。而阿荷利巴呢，就是南方犹大国的耶路撒冷城。其实这两姊妹的名字本身就是代表这两个地方。我们先讲一下阿荷利巴。阿荷利巴的意思就是我里面的帐幕。那这句说话是说什么呢？这句说话又是谁讲的呢？我们知道这个的比喻不是先知自创的，是神的信息，所以是神讲的。神说我的帐幕在里面。换句说话说，在南国犹大，在耶路撒冷里面有所罗门所建造的圣殿，而这个圣殿是完全按照住旷野的会幕所安排，而旷野的会幕是神特意去叫人可以同佢亲近的地方，所以从会幕到到圣殿，完全是代表住神的同在。所以阿荷利巴这个耶路撒冷是有神的圣殿，是有神的居所。另外阿荷拉的意思呢，意思就是他自己的帐幕，这个可以说因为北方的以色列国他们背叛和南国分裂，令到帝国分裂的是耶罗波安，他因为不想自己所统领的属土居民去到南方继续去敬拜神，所以他竟然在北边自己的疆土里面设立了两个金牛犊，分别就放在伯特利和撒玛利亚。他这样做是意图叫百姓可以安顿的停在北方，不要事事走到南方里面在耶路撒冷去敬拜神。政治上面是无可厚非，但是在神的眼中这个就是大罪，因为他带领着百姓去违背神，结果他们就安插自己的帐幕而不是神的帐幕。在南国的先知也都讲过，因为神并没有在北面设立任何牛犊的敬拜，而是人自己设立，所以他们要面对上帝所施行的刑罚和审判，这个是神决定的。以后我们看到北国灭亡，而同样南国的地方亦都一样，由于他们不忠心，在宗教上面他们只是徒有仪式，在整个信仰的行为里面完全没有生命，所以上帝都刑罚他们。这一群南方的人，他们以为自己有神的圣所，有神的圣殿，就是和神有正确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他们是违背上帝的律例，只是徒然有外表的宗教行动，所以神最后向他们宣布说他们生活在罪中，仍然要面对上帝的审问。讲到这点的时候，我们不妨可以回想一下今天的教会，甚至我们所谓的福音派教会或者基要派教会都好，来中的信徒在教会生活里面到底会产生什么的影响力呢？坦白讲，有些时候在这些教会里面亦都有一班所谓的信徒，他们在生活上面一些坏的见证就影响着其他人属灵生命的成长。当然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个人是要信靠着神的恩典而得救，而得救唯一的方法就是完全依靠恩典而不是依靠行为。但是如果我们以神的恩典来到得到拯救，那就是说我们是在没有任何条件下面而获取这份福分，但是这样不表示我们就可以不为主而活，我们可以自把自为，既得永生又享受世界。神不是这样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同时也要接受他做我们人生的主人，即是说我们要视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要除掉我们一切的罪，同时我们也都要接纳基督耶稣是我们生命里面的主人，他要管理我们，让我们经历到神自己属灵生命的奇妙。如果一个人不肯去过一个让神管理的生命，那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有可能因为拒绝神是我们生命的主人，我们连第一步 神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都不清楚，我们根本上就没有认识过耶稣基督。故无论如何，今天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互相受着影响。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并没有确保到我们的生活一定得到保障，我们的生活不会因为别人而受到干预。但是圣经只是告诉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愿意全心全意向神忠心的人，神一定会眷顾，一定会怜恤的。就好像在这里，先知以西结用了两个姊妹的关系，你都做出比喻，叫以色列人能够体会到亲近神和违背神。有很多时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表现，但是实际是完全一样，就是对神不忠心的。以西结用了一个很吸引人的注意力的方法，他讲到有两个姊妹阿荷拉和阿荷利巴。我们要知道，在以西结去讲论神信息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是一群硬心硬颈的子民百姓。如果他单单直接去讲出神的信息的时候，这班人是会没有兴趣听的，所以先知唯有就想另外一些方法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于是就用了妓女这个的比喻来到去吸引人民，叫他们去留心神要向他们所发表的信息。坦白讲，就算在今日，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看看，真是乖乖地去听从神话语的人其实都不是很多的。所以作为教会的牧者传道，我们去传递神信息的时候，有时就需要去研究和学习一些特殊的方法，要将神的信息传出去。第一件事就是要尽办法去吸引会众，让他们可以注意到我们所讲的。有些人反对，他说要传讲神的说话就已经最具吸引力了，何需要用技巧。但我自己就不是那么认同，技巧是需要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技巧，这样神的话语也很难去传递出来。亲爱心机旁边的朋友，在每日生活里面，我们其实都接触着很多神奇妙的技巧向我们宣讲他的信息。问题是你有没有留心去听，你有没有发挥或者是感到兴趣的。好了，我们看看这里讲得很清楚，这里有两个的姊妹都是淫妇，原本不归神，后来被上帝取去，甚至生儿养女，但是最后他们都叛变神。我们再看第23章的第十二节，在第十二节这么说，他贪恋邻邦的亚述人，就是穿极华美的衣服，骑着马的省长、副省长，都是可爱的少年人。我看见他被玷污了，他姊妹二人同行一路。讲到这两个姊妹，我们在历史上面的而且确是看到一些事件，就是以色列和犹太人，他们竟然放弃自己的信仰，走去找亚述的信仰。历史告诉我们，当亚哈斯王作为犹大君王的时候，他有一次上去大马色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时候，就在大马色看到一个非常之美丽的坛，于是他就画样，然后派了祭司乌尼亚拿了图样，照样去做一个这样的坛。详细的故事呢，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第16章第10至到第18节的经文，是这样说，亚哈斯王上大马色去迎接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在大马色看见一座坛，就照坛的规模样式作法画了图样，送到祭司乌尼亚那里。祭司乌尼亚照着亚哈斯从大马色送来的图样，在亚哈斯王没有从大马色回来之前建筑一座坛。王从大马色回来看见坛，就近前来在坛上献祭，烧燔祭、素祭、叫奠祭，将平安祭牲的血洒在坛上，又将耶和华面前的铜坛从耶和华殿和新坛的中间迁到新坛的北面。亚哈斯吩咐祭司乌尼亚说， 早晨的燔祭，晚上的素祭，王的燔祭、素祭，国内众民的燔祭、素祭、奠祭，都要烧在大坛上。燔祭牲和平安祭牲的血，也要洒在这坛上。只是同坛我要用以叩问耶和华。祭司乌利亚就照着阿哈斯王所吩咐的行了。阿哈斯王打掉盘座四面让着的心子，把盘从座上挪下来，又将铜海从渡海的铜牛上搬下来，放在铺石地。又因阿述王的缘故，将耶和华奠为安息日所盖的囊子，和王从外入殿的囊子，挪移围绕耶和华的殿。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时这个阿哈斯王，他一心想凭自己的意思去改变，或者觉得应该去改良敬拜的方式，于是他就按照自己心里面所想的去做，完全没有理会到上帝的决定，他是要自我来到去决定怎样去做事。这一点正是对神的背叛，所以神亦都向南国犹大发出他审判。就在这个时候，先至去讲论到信息，巴比伦王就已经开始南侵犹大国。这个侵略是无可避免，因为这个侵略是属于神审判南国和北国里面所决定的。神审判南国和北国，是因为他们已经离弃永生的神，他们转去拜偶像、拜金牛犊，又或者南国是转向了以一个虚假的敬拜、徒有外观的敬拜，没想过真真正正要去讨神喜悦，结果上帝就用了外邦人去刑罚他们。读到这段经文，让我再重温到，不过他们背叛神要去拜偶像，南方的犹大国徒有宗教敬虔的外貌，却没有真正的内容。结果就让我想到，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后书第十三章第五节也都提过，他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没错，如果我们今天说信神，那我们以什么证明我们的信呢？就是行为。信心和行为是一致的，这样这个才是真正的信心。今天你和我都应该自己省察，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信心。譬如我们去教会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抱着敬拜神的心呢？如果我们说爱神，我们是不是真的爱神呢？当我们要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我们不会留在一个虚假的宗教活动，就以为自己是一个虔诚的信徒。两者在文字、在外观上面可能很相似，但是实际的内容可以说是天渊之别的。二十三章里面讲到这两个妇人，他们的邪淫结果遭受上帝的刑罚。南国的犹大、北国的以色列就是这样，他们最终的结果就是灭亡了。跟着我们又看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在第二十四章的。这个比喻呢，是讲到一个生锈的王，他煮滚了水然后倒出来。还有在这章里面我们看到先知以西结他的太太死了，神就藉着这件事叫他也都将信息传递给百姓。我们一起看第二十四章第一和第二节。第九年十月初十日，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这里是第一次记述到先知他将神的信息写下来。就在这个时候，正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去围攻耶路撒冷城。先知为什么会知道？当时没有任何的直播或者是电视收音机的广播，那就唯有透过圣灵的广播，是圣灵亲自感动告诉他，这个时候正在耶路撒冷出现了一些战争上面的大恐慌。好了，跟着呢，我们又再来到看第六节。第六节这么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兽的窝，其中的兽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要为他占扣。 呢度再次称耶路撒冷系一个流人血嘅城，更加讲呢度好似一只锅，而锅里边长满咗铁锈。其实系指到耶路撒冷嘅居民，佢哋都系一啲完全败坏咗嘅人。今日你同我去睇下呢个世界，到底边啲先系败坏，让到我哋生锈嘅，就系、是、罪。当我哋能够处理罪，我哋就可以处理锈，我哋就可以备用。如果唔系，我哋仍然系生锈一个。接落嚟，我哋睇二十四章嘅第十五至到第十七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仍勒果头巾，脚上仍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呢几节经文，我哋好清楚睇到，先知佢一个已婚人士，佢娶咗一个非常之可爱嘅以色列女子，佢哋嘅婚姻生活应该系美好嘅，因为神讲过要将佢所喜爱嘅忽然之间攞走。或者就喺秘掳嘅时候，先知嘅妻子忽然之间患病，结果佢所爱嘅妻子就与世长辞。对于妻子嘅死亡，以西结可以话是面对着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伤痕在他内心里面可能深深地影响他的生活。就在这个时候，神就吩咐以西结有一个很离奇的表现。神话给以西结知，不可以为妻子离世而伤心，更加不可以沮丧，要他好像照常地生活，只需要叹息就可以了。当以西结有这种表现的时候，百姓就觉得很莫名其妙，他们就来问以西结：哎，你太太死了，为什么你一点都不哀伤？为什么你这么冷血？以西结这种表现是有原因有目的的，因为他正是要用这种奇特的行为去表达神的信息。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以西结必这样为你们作预兆，凡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那事来到你们就知道我是主耶和华。原来神要叫他们知道，将来他们都好像以西结一样，会失去他们心中所疼爱。耶路撒冷城就在这个时候面对灭亡了。他的灭亡就好像在第三十三章第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使臣：我们被掳之后十二年初五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们这里，说城已攻破。这些仓忙出走的人走到去秘掳的人群之中，告诉他们假先知所讲的一切都错的，我们不单止不可以回去自己的故土，现在连城和圣殿都全然毁灭了。先知以西结他没有哀伤是对的，因为这个不哀伤是神自己所确定。在第二十四章的第二十七节话：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作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其实最重要就是一句说话，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耶路撒冷是神的城，圣殿是神的居所，以色列人可以说是神世上的见证人。当以色列跌倒的时候，神就说：那我要毁灭我世上的见证人，我要毁去城，将所有的人老去，但是这件事你们没有哭泣，因为我已经决定了要这样做。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启示录的时候，也都有记载圣灵给了七教会的书信。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是讲过基督说你们要小心，在世界上要为我做见证，如果不是我就要来将你们的灯台拿走。我们追溯教会历史，我们发现这七间教会的灯台已经被拿走，再每一间今日仍然存留在世上，这个是重要的信息。如果作为信徒，我们不为主而活，不站在神的话语上面，那神就会将我们的灯台拿走，叫我们变成黑暗，再没有任何的光明。所以这个信息是严峻的，我们一定要留心去听。先知以西结正是代表神去宣讲神的信息，他叫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会临在人间，神的话是警觉我们，叫我们好好的去反省我们的生命。如果不是， 有任何的灾难临到我们身上，你哭泣都是没有意义。你哭泣是不是等于你责备神，说神啊，为什么有这些事出现呢？不需要哭泣，就好像以西结所说的，事情是必然的，就算你哭泣又有什么结果呢？倒不如今日就积极去靠神。我想请问你有没有现在就去倚靠神呢？如果在这些事情上面你是有任何的疑惑，请你写信同我分享，让我可以知道，让我可以为你祷告。好了，今天的查经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记得在下一次节目继续收听并且写信同我分享。下次再见。听完了今日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啦，下次再见。